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哎，大家好，我是村长。现在是北京时间3月11号晚上7:50啊，
yeah.
我们聚在了一起给大家录这期节目。上期节目是我们时隔一个月之后重新聚在一起给大家录的一期节目，这次没让大家等太久啊，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本来说周末录的，但是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实在是这个体育比赛是过于丰富了，
跟体育比赛有什么关系？工作太忙了。
就是去了一趟那个西藏啊。
然后
差点没死那儿啊！
从西藏那倒不至于
啊，
就是高反嘛
啊，高反，
就是、
这不是自己作死去了吗？
我高反一直都比较严重，
那你还去？
然后我去丽江都高反，
我也是。哎，我去丽江，我爬那玉龙雪山，我不去，我就在底下看着你们。
我没去玉龙雪山，我在丽江古城高反。
古城你也高反呀？
就2000我都高反，丽江古城2000海拔。
古城我倒是问题不大，主要别快走就问题不大。
那是。你不快走吗？
啊，就是你快走了呗，作死了呗。
那古城人太多，我就想赶紧出去，你能理解吧？
啊。
然后我是一到这种海拔高一点的地儿，我就后脑勺特别疼。
嗯。
然后你像到西藏这种海拔，就像在丽江，基本我就是指着后脑勺疼。
嗯。
不作死爬雪山的话，
嗯。
然后像到西藏这种地方，我就是眼珠子要炸了。就是眼球疼，眼珠子感觉要爆炸，然后耳朵疼，就是坐飞机那种感觉吧，然后后脑勺疼，就非常痛苦，而且吸氧吃药完全没用。
没用吗？
没有用，我吸氧吃药一点用都没有。
反正我到了丽江爬雪山之前，我都先买一个那种巨大个那大枕头那个氧气，你知道吗？那种小瓶的都对我来说不够用了，你知道吗？于买那大枕头的，然后那个到了雪山上边，我还是不敢上。
之前在西藏拍摄，因为为了我能够正常的开车，他们给我买那个氧气机，就插鼻子的那种。
我操啊！
知道吧？塑料管，然后
吸氧，那
是
给病人使的吗？那都是
插鼻子，这样我不就能正常开车吗？
那都是快不行了的人才用那个呀。
氧气机氧气比较好，比较足嘛，但我发现一点用没有。包括我这次去西藏住的那个酒店，它是一个供氧的房间，就整个房间全部供氧，高浓度供氧，
就跟一高压氧舱似的。
哇塞，大半夜给我疼的，我睡都睡不着觉，就是就是头疼，就是没有用。所以我其实，我是很排斥去高海拔地区的，因为我确实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好多人就跟我说是因为你坐飞机落地所以难受，于是我就自驾去，我开车都难受。你很难想象，我之前开车，我从就是山底往山上开，我在山底好得很。
人说你得从那个四川那边就开始开，你知道吗？
对，我就是从四川云南到西藏。炸疼、就是而且你这一路要翻山，我只要到山顶就疼，下山就好、就我好的贼快，上来劲儿也贼快，我都不知道上山，我只知道脑袋疼，别给我睡着了，我只知道脑袋疼给我疼醒了、然后他们说现在在山顶，一会儿下就好了，下去我就好了。
这么说吧，就是我往好的方面想啊，就人听我听人跟我说这个身体越好的人啊，高反越严重，你知道吗？这可能预示着你这个身体应该是还不错啊。
我身体确实还不错，主要是
特别抗造、
锻炼
啊。
现在最近锻炼的比较多。
哟呵，就开始锻炼了。
一直在锻炼。
没看出来啊？
哇塞，那是你没有看出来。我最近
谁看出来了？老王看出来了吗？欢迎老王。
没看出来。这个锻炼哪儿了？主要是
就是、啊。
我最近整体的肌肉都非常的紧致
啊，
别再紧了是吧？越紧越小，
是已经
松快点小。
就都勒回去了，就别再紧了。
你们没有觉得我瘦了吗？
没有，
我现在的这个体脂只有16%、然后
你又不参加 NBA 锻炼那干嘛呀？
因为你的纵向耐就是耐力肌是长条的，
你耐力可以
吧？它会比你干瘦要看起来更漂亮、更匀称、更健康。你不懂，有肌肉才会更好看。 就是你既能够感觉到他瘦，
就是、一身腱子肉呗，
也不能叫腱子肉吧，反正就是我一般就是、嗯、我一般只会练到我觉得马甲线就 OK 了，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练过头了一点，你就我一般会有四块。
你这个穿衣风格有没有马甲线，我们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能看到呀。
那肯定不是给你们看的呀。
不是，那你练半天给谁看呢？
那肯定是有给的看的呀。
就李导一人欣赏得了。
对啊。
啊，那图啥的？
啊，我自己啊。
啊，李导其实是最不在乎的一个人。
李导是。
对不对？
李导
想想，
但是李导是最会赞美的人。
哎呀，就为了他能夸两句。
不啊，因为我主要还是想给自己，但是夸他一定要夸夸夸，我就会开心啊。
嗯，这么回事啊。然后呢，我们上礼拜呢，上周末就接回来说啊、嗯，我确实是因为这个看球啊，看 F1 啊，因为上礼拜中考也有嘛，然后 F1 也有嘛，俩都赶一块了，再加上还有这个拉齐奥啊，欧冠的比赛。
嗯。
我就实在是周末没有什么闲时候啊，我们周末就没录了。老王周末忙啥呢？
周末就在家带孩子嘛。
老王最近也是确实没有什么别的业余活动啊，就一切时间都用来带孩子啊。
是
啊，老王前一阵也是去了趟那个巴塞罗那嘛，然后把孩子送回山西的，然后后来把这个孩子最近接回来了啊，又开始完全充当一个父亲的角色啊。
对
啊，然后
什么叫又开始？
有一阵儿去巴塞罗那浪去了、
那个时候也是父亲啊。
那个
没尽什么责任嘛？
对，有名无实那时候，你知道吗？
你到底在巴塞罗那干了点什么呀？
就是这个正常工作嘛，吃吃喝喝，逛逛景点，然后拍拍视频就回来了
啊。反正老王最近也是还行吧，我觉得老王正经显瘦了。
嗯，是，我确实是、
哦、还打针吗？现在
今儿早上起来刚打的嘛，每周一打嘛。
我以为你自然瘦的呢。
没有，就是一定要打，正常打。
嗯，还是得靠打针啊。
对，你要不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因为他是每周一打，你必须在下个周一打。比如说你今天打了，
嗯，
然后你下周一忘了打了，嗯，那你就不能周二打了，你就得在这个礼拜就停，然后再隔一个礼拜的周一打。
嗯
啊、所以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我是好像是周五去的，周五去的，周六，
嗯，
周六凌晨去的话，
到那儿
就
不上礼拜几了，
对，我就赶不上礼拜一打了，那个针它又得放冰箱里，
嗯，
所以说去西班牙那几天就没打，还长了两斤，
操、
啊，
这反应这么快啊！一看，操，没打针，赶紧长肉啊！
对，他这是好像控制代谢和吸收
啊、
嗯，总之还挺管用的哈，
嗯，这还是挺明显的哈、
嗯，
可能是你因为你这个基数比较大，所以你
对我基数本来就大，
减的比较明显，
因为我是偶然一次我发现上秤94了，
嗯，
确实给我吓得够呛。
啊、
嗯，然后瞬间现在就是82嘛，
啊、
嗯，那相当于瘦了24斤，
啊、
嗯，嗯，
行了，这个但没这么多啊，那个让舅舅给我们念一下上期节目播出以后给我们打赏的朋友啊。
首先呢，感谢一直以来坚持听村口 FM 的朋友，也感谢为我们打赏的朋友，他们是阳光下的小海象、东边日出、西边雨儿、董屁、你为什么爱上了他、南山、Older。那就叫企鹅人呗，08偶尔24，阳光的快乐生活1905，小号的 XL， 芝士蛋汉堡的血泪和 Eason531，感谢你们的打赏，我们在你们的支持下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哎，对，上期节目播出以后，除了打赏，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精选了几条啊，
嗯，
现在就给我们念两条。
嗯，首先呢是董屁，他说啊，想死你们了，期待。
哎，这确实好久没录了，这个董屁比较想我们啊，我说一下这个董屁上一。期节目播出以后，一把给我们打赏了666，
哇，感谢、
啊，是真想我们了，你知道吗？
感谢大佬。
嗯、
然后就是呼噜娃 CH 啊，他说快一个月没更新了，非常想念村口的大家，第一次留言，最喜欢的大潘终于上节目了。
哎，对，大潘上礼拜也是回归了我们节目啊，然后那个跟大家聊得很愉快，这期呢。聊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以为就是只有我们三个人了啊。
嗯、
其实也有很多听友呼吁我们，这经常找一些新的嘉宾来啊啊。然后琢磨一下，其实我今天找了一堆人啊，就想了一些话题。然后其中有一个皇家评测的女主播啊，就特别想让她来啊。
嗯。
但是人家那个家境啊，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回头有机会我们再请啊。然后呢，今天还是找了一个这个。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个女生一定可以再次让这里刷新现代年轻女性。
啊，就别铺垫了，我们先说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我们找了一个谁呢？不是外人啊。这个常关心这个科技数码评测方面的内容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他啊。我们欢迎来自于爱否科技的森森。
对， 我这回不拍月亮来了，是吧？这个地方是吧，让我特别怀念当时。
哎，
月亮就是在这儿拍的。
是是，您这森森一上来就说这么敏感的话题啊，就当着爱否的人，我一般不敢提月亮俩字儿，你知道吗？
我们都当玩笑开，天天都开，我们天天都自己黑。
看开了是吧？啊，就是说句题外话，其实上次那个凯伦来我们节目以后啊，我们跟 iPhone 已经形成了非常良性的互动啊。然后呢，这一次呢，其实今天还想找凯伦来，但是今儿凯伦跟我说呀，我今天去不了了。我说你怎么了？说那个凯伦说我这个大姨妈来了啊。我说啊，你还有这功能呢？他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我大姨妈来了。
啊，真来了
啊，真来了啊！我说那行吧，那可能说你们聊什么呀？我给你推荐个人去吧。我说谁呀？说森森行吗？我说行啊！我操，我们这天天看这个爱否科技视频的人，谁不知道森森呀？是不是？森森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毕竟有这个有一些听友还是可能不太熟悉爱否啊。这个月亮事件的缔造者啊，
当然了，缔造月亮的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继承了月亮的衣钵，是吧？我们可能是。科技媒体里边比较刺儿的那种的，就是不招厂商待见的，
然后跟我们一样啊，
对，跟同行可能也不是交流特别多的一个媒体
啊，
我们就天天说话比较尖酸刻薄，对，这是我们的特色，然后时常阴阳怪气一下厂商
啊。我以为只有我们节目有这个特色啊，现在终于找到了同好之人啊。
我们现在收敛了很多了，就视频里边已经。不能那么上来就说你月亮是皮的了，我们会是吧？说你加了一点细节啊什么之类的，这么说。但是我们直播，我们自己的直播里边还是就是该说什么都说什么。
对，那个爱否其实也是做播客节目的啊，只不过和我们不一样的，爱否是每周五晚上会进行直播，然后他们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啊做成音频，然后当做播客来播出。但是凯伦也跟我们说啊，这个爱否的录播客和我们录播客不是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爱否那个播客录制的时候，它是因为是直播，所以有很多这个粉丝的互动啊，可以发弹幕什么的，就是不至于说这个聊着聊着聊不下去了，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我们这不一样啊，我们那个不直播，所以也没有什么粉丝的互动，也没有弹幕什么的，我们就纯靠这个现场的现挂现临时发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这森森感觉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啊？
没有没有，倒是反正什么都能说嘛，对吧？那就无所谓。
就凯伦回去跟我们跟你们那儿聊过我们这个节目的事儿吗？
对，说过说，就是我们那个播客，说实话可能还是就不够。就是说专业，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它毕竟是一个直播的一个回放嘛。就是说我们一年可能也就两三次或者一两次会单独录一期，所以显得不是很严肃。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观众现问，我们现答，可能准备的也不是特别充分。
嗯，
主要图的就是维持一下粉丝关系嘛，要不我们更新的太慢了，是吧？视频更新的慢，直播总得着补一点。
嗯，咱有一说一啊，这个爱否的视频确实我好久都等不到一期啊。咱能不能提高点这个更新频率呢？
周二一定出片。我们公司门口的地毯上就写的周二出片。
我跟这个彭总偶尔也有沟通啊。彭总是不是这个把挣钱都放在这个做些手机周边上了，什么手机壳的那的？
对，就是他现在彭总现在对媒体其实上心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对于还是管深圳那边的，因为。彭总一直是想把产品做好，想把他做的那些产品做得更极致一点。
嗯，
媒体这边说实话，彭总那个性格，他想说一些话厂商肯定都不开心，所以就干脆
搂不太住啊。
对，就干脆就忙那边的事。
那森森在爱否一般负责什么呢？
我的话现在基本上手机的和显示类的，还有一些技术展会或者是技术解析我来，但是有一些音频的和摄影的我们有别人去做
啊。说到技术解析的，我们这边就有一条留言了啊，跟这个技术解析就比较有关了啊。
嗯，
因为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一些手机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这个上期我们聊了这个小米14 Ultra 啊，魅族20 Pro 啊，这些个新机型啊。
嗯，
然后有这个朋友关于这个小米14 Ultra 的留言啊，就给念一下啊。
任海潮潮说了啊，手感像玻璃，哪怕鉴定是有微晶的，可以归纳为陶瓷。我个人觉得小米也只是赢了宣传，输了人心，公道自在人心。
我看森森满脸尴尬的微笑着啊。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就是说 我们同行发的那个视频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问了小米，就说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嗯，
他们说其实事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小米14 Pro 的时候，他们不已经说是龙晶
玻璃，当时叫龙晶玻璃，
对，当时是叫龙晶玻璃，
啊、
但其实呢，如果你按照广义的陶瓷来定义的话，它可以叫陶瓷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当时，它那个已经是做到晶体结构了，因为陶瓷和玻璃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晶体，一个是非晶体，
嗯，
然后呢，他们当时怂了，没好意思起名叫透明的龙晶陶瓷，
嗯、
啊，他们就改叫龙晶玻璃了，然后这回呢。
嗯
那 Ultra 嘛，给自己添点戏也、
嗯、
也情有可原嘛、
嗯，
但是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不喜欢小米这一点的话，黑也要黑对地方。
嗯，
就是说它确实是陶瓷，
嗯，
但是应该黑的地方是小米，它把这个东西包装成它以前的那种陶瓷，或者是大众期待的那种陶瓷，这是小米做的不对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说它确确实实是陶瓷，只不过跟我们认识的不太一样而已。
嗯，你看森森一来就带来了非常爱否的那种标准式的回答啊。嗯，老王这个就想给这个小米洗的意思吗？
这我记得我上次我是不是就说过呀？
嗯，
我说这个。只要小米14 Ultra 里有0.1%的陶瓷，
嗯、
小米就不会输。
嗯
啊，对，
反正理论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最起码它叫陶瓷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的。只不过说你认为的那个陶瓷和这个理论上的陶瓷可能有一些差距，小米没给它讲明白而已。但我觉得从一个营销的角度来说，这么做其实也不过分。我是这么理解的，没必要说我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非得把它就是非得把它讲的那么细，把它刨根问底说解释我这为什么是陶瓷，然后我为什么可以叫陶瓷这那的。我觉得发布会也没有必要说把这个东西掰开揉碎了给你讲这一个点。我是
这
么理解的。
就像蓝宝石玻璃一个概念、
嗯、
就是刚开始 iPhone 上那个蓝宝石保护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哇蓝宝石好贵的东西是吧、
嗯、
其实它也是一种特殊的晶体、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众认知的和他们那帮真正做研发的他们的、思路不太一样。我们工程师比较耿直，就说这东西明明就是晶体嘛，那凭什么不能叫陶瓷？那大众说那你这个东西看着像玻璃，摸着像玻璃啊、抗滑性也像玻璃，那我为什么不能叫玻璃？这就是一个不同行业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小冲突。
嗯，行了，那个既然那个森森提到了这个 iPhone 的这个水晶啊，这是蓝宝石啊，然后咱们就正好有一条苹果的新闻啊，我们就给我们念一下这我们这周仅有的收集到的唯一一条关于这个数码方面的新闻啊。
好的，3月4号 Apple 推出新款的 MacBook Air， 包括13英寸和15英寸两个型号。 Apple 称与搭载 M1 芯片的 MacBook Air 机型相比啊，速度提升最高达 60%。 新款 MacBook Air 支持 Wi-Fi 6E， 最高可拥有最长达18小时的电池续航，且在闭合状态下支持外接两台显示器。
就是短短的这么几百多个字的新闻吧，
嗯，
就把这个所有的升级点几乎就说全了啊，就是苹果例行更新的这么一款 M3 的 MacBook Air 啊，在这周上周几啊，上周二三的样子吧，就突然就在官网上开售了啊。这个一大早起，我们那个编辑同学就叫我起床，说：“凯哥，你写个新闻吧啊，苹果出新品了。”我说：“是吗？苹果出新品了？什么呀？”我一看，这什么呀啊，就这呀啊，非让我归纳几条这个升级点，我这死乞白赖抠数据啊，他抠出来。就那么几条啊，换了一个 M3 的这个处理器啊，然后加了一个 Wi-Fi 7，然后闭合状态下能连两台显示器。
嗯，
基本上主要的升级点也就这些了。最关键的是这个年头，它还是8+2+5+6起步的这么一款产品。虽然说它相较于去年的 M2 机型呢，没有加价，但是也确实没怎么加量啊。森森，你们上礼拜直播的时候说到这机器了吗？
其实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以前是能或者是我们收到过苹果给的官方的样机会第一时间做个视频，
嗯，
但是这一回没有
啊，就没给你寄。
没有呢，可能是因为我们上一回去他们那儿拍摄的时候说这个8+2+5+6的问题有点大，就是我们甚至在结尾加了一个小彩蛋说你不买我不买，他到时候就真不卖了，可能苹果看到了吧。所以不太开心，因为我们也确实说实话、这个、
苹果这么小心眼吗？
倒也不是，就是 他们还是比较 open 的，就是我们跟苹果对接稿件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是除了真的事实上有错误的话他们不会太纠结，但是我们这回可能还是苹果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出这种轻量级的
苹果还是比较没有信心，因为确实这个8+256在这个机器上算是暴露的问题算比较大的一个，
是，而且我们也反复说了很多次可能苹果就，
但我有一点真的很好奇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刚刚拥有了一台 M3 Pro 的 MacBook Pro、
嗯、
然后但是我大概用了大概一个多月买了、
嗯、
然后我是没有觉得它和我那个
五年前款啊，
对对对，因为我换它那个电脑是那个16寸的那个，应该还是英特尔
的啊，
对吧、
嗯、
然后我是没有觉得在使用上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的，除了屏幕变小，因为我那个是14寸的
体验反而不好了是吗，
就是屏幕很明显变小了、
多了个刘海
还有个刘海呢，
对对、
啊、我都没
注意，不是你那 Pro 有一中间有一黑黑黑的，
可能是因为我手机一直有吧，所以其实我、
这都能看习惯了吗？
我自适应了，对，我一直没有发现有刘海这个事情。
我去啊！
对，我使用一个多月，你们不说我都没注意，就是那个刘海。
平时也不太办公吧，姐？
他为啥有一个刘海呢？
苹果觉得，
我
他也没有
答不上来了，你知道吗？
说实话，这个我们一直在考虑，因为这个刘海它并没有加任何的功能，然后它就加了。
对啊。
这个
关键是旁边还有黑边，你要不说你要说把黑边全都做没了你硬加一刘海我也能接受，对吧，但是你旁边那黑边的位置明明我觉得足以放下摄像头了，但你就不把它隐藏起来、
啊、
非得留一
刘海，
相当于
那个刘海只有一个摄像头，
对，
我是办公的啊，第一，第二呢是我还用那个剪片子，主要我确实对刘海自适应，从来没有发现我的电脑上有个刘海这个事儿、嗯。然后我唯一觉得麻烦的一点就是很明显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系统的原因还是新电脑的原因，那个电脑要求我设的密码极为复杂，就开机密码、
嗯
就必须，
这是你们公司的问题吧，
不是，就是我之前那个电脑我是可以我就四位数字、
嗯、
但我新的这个电脑它必须要求我有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符号，就是开机密码
啊，不应该啊，
就是必须因为我之前尝试去系统里调能不能调成我之前那样只需要四位数字就可以了，我发现不行，就是你可以设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但是你可以用指纹解锁嘛，
嗯，
但我之前电脑不也能指纹解锁吗，
嗯，但是你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关机了第一次开机就必须得输密码，
对，就像我经常长时间不使用之后再打开我就必须输那个密码，超级繁琐、
嗯、
就是如果各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个密码稍微的让我改简短一点我会感恩大家的、
嗯、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因为我确实怎么说呢，去年也入了一台二手的 M1 的 MacBook Air 啊，我到现在都觉得如果你非得要一个 MacBook Air 来当一个这个上网本的话啊，M1 的 MacBook Air 到现在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就是4000出头这么一个价位在拼多多上就能买个全新的，
但我觉得就是
使用上和现在的 M3 MacBook Air 确实也没有什么大区别，甚至没有那个刘海，而且看起来更薄一点，
我觉得 Air 其实是很好用，因为它其实很轻、
嗯、
像我那个 Pro 虽然它只有14但它变得超级厚、
嗯、
而且它还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充电器的插口，
嗯 ，MagSafe，
对，
对，但那个插口虽然吸得挺紧的，但是我确实要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多带了一根线，
其实不需要多带啊，
其实用 Type C 也能充，
14的 Type C 的也能充，
嗯，
但是充的没有那个快，
一样的，
一样的，
因为它是雷电口啊，这个全功能口，充电数据和这个传输都是一样
的。那他为什么要给我留一个那个奇怪的充电线？
这个经典嘛，磁吸接口经典啊，
还是老王会折啊？
就这，
因为对安全，因为我非常这个善于这个安慰人啊。今天下午就安慰了村长一波，村长瞬间就这个心情宽松了啊。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性格我这个星座的人就是特别善于倾听、
嗯、
啊，你们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我，我帮你们宽宽心啊
啊，所以其实只需要拿 Type C 的口都是可以充的，
对，按苹果的意思，
对对对，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磁吸的充电口呢，就是说有的人吧确实是比较懒乎乎的，容易是比如说就是把一刮这线呀、啊、就把这笔记本刮地上了，
对，
这样呢你碰这线的时候呢这线自个儿松开了啊，这笔记本就不至于掉地上，
你看村长这一下就学会了
啊，
这安慰人可会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
您怎么不早说呢，
但是舅舅刚才说的这吸力足啊，
啊，有一点，因为我以前用过在之前的几个苹果电脑，曾经也是那个磁吸口，我上大学那会儿的电脑吧，
嗯，
那个磁吸是挺松的，因为轻轻一动就掉了，
嗯，
但是这个新的磁吸非常足，我要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拔得下来。
嗯，这个
是这样，这个磁吸口是这样，
嗯，
就是你相互作用的力在一条直线上，它会吸得很紧，
嗯，
比如说你蹬直了去蹬这个笔记本，它蹬不下来，
嗯，
但你斜着蹬就很容易蹬下来了。
老王说的还是理论上的。
啊，
你还是没有生活，
嗯，或者上下蹬
也不是，新的都紧，
哦，
用一段时间，
这就跟我上期说的这个水龙头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别看那个旧的水龙头，它虽然旧，但是它一直流水，它不会生锈，但是新的水龙头呢，你一直不用它，它也会生锈，啊，所以说要常用，常用常新，啊。
以前就是舅舅一人懵逼就行了，今天舅舅跟森森俩人两脸懵逼，不知道咱俩说啥的，你知道吗？
啊，明白
，不重要吧，反正这款新的 MacBook Air 就莫名其妙。推出了，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看着吧，这个 iPad 第二天也会出啊。第二天我特意早起了，我怕我们编辑又找我写新闻啊。iPad 没出啊，没更新啊。好多人跟我说，这个我在等那个 iPad mini 7、啊。
所以你们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啊、
这个 M 芯片到底比英特尔的芯片它？
来，森森仔，森森回答这个问题。
你没发现你的风扇声音会稍微小一点点？以前的那个十六寸应该属于叫，我们内部管的叫内末代皇帝。因为它是最后一代英特尔，
然
后它又是14纳米的英特尔，就非常非常热，加上苹果对散热就几乎放弃似的，它的风扇就会经常起飞，
哇，
新的会好一些，新的会好一些，
完全没有，
没有吗？
就是问题在于这样啊，就是虽然我们啾啾是这个懂车帝当家花旦。但是他剪的都是那种小短视频啊，三分钟以内的，
这个突出不了
大项目。
M 三的这个
也是4K 的，就是我之前用英特尔那个，它确实有一点，因为第一就很尤其屏幕下方的那一个位置会非常的烫。
嗯，
这个新的它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它也烫，
它烫，但它不响，可能风扇声音
它也响。这也许
有没有这个可能它渲染的速度快了一点呢是吧，
完全没有这个没感觉
那可能你剪的片子过于短了，
就是
其实我们之前、那个、
就从21秒剪到了20秒确实感知不强，
对、
啊、
像我们剪这个 4K 的片子是吧，比如说用英特尔的这个之前那个什么 Studio 或者是这个
FinalCut、
FinalCut 剪一个小时的片子、如果你用了 M2 的话它可能就40分钟，如果用了 M3 的话就可能是32分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差距啊。
从理论性能来说呢， M2 相比于 M3 芯片就是 M3 提升了 20%。
关键问题在于我是从英特尔提升到 M3 Pro 的、
对，理论上你
而我的感知都没有觉得很明显的话
这就说明了苹果的这个一致性太牛逼了嘛，是吧、这个封闭系统还是有一定好处的，让你买新款和旧款拥有一样的体验，比如说给你套一手机壳，给你一个 iPhone 14 Pro Max、你跟啾啾说这是 iPhone 15 Pro Max， 啾啾也会只要不摘这手机壳，啾啾就会认为自己用的是最新款。
说我这新手机真好，可快了，比我以前快多了。
我唯一的感觉就是续航确实变长了、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那肯定的，因为系统架构变了
对，
原来是这个就反正现在是 ARM 架构了，什么 ARM 架构就相当于你这个手机的架构，它天然的就省电，因为它的这个功耗低
啊。
嗯，
我明显感觉续航真的长了一倍不止。
嗯，
因为我之前那个电脑，你想我如果我剪片、我剪一下午吧，基本就没电了。而我这个新电脑它就不一样了，我能剪两天。
但很多以前应用于英特尔架构的这个剪片的插件儿。算了，你也用不上啊你可能也用不上，也没感受太出来啊，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剪片 Final Cut 的事，剪剪那来两刀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也不用加什么特效、
我也会做一些 AE 的，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AE 换一下模板这种工作、对对，所以它的风扇还是会转的、
厉害了厉害了，就又进步了啊。
那我再想一个可能，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就是说如果你拿以前的那个不插电的话可能会很辛苦、那个电脑会很辛苦。
对，
但是现在的话其实不插电和插电的
对、
M 系列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啊，这个确实。
对对对，
我以前那个电英特尔的时候给我很明显，如果我不插电然后去剪片可能在它发热之后屏幕会变暗， 对，是一个很明显他自己就莫名其妙他就按了，其实我去调跟我调不调亮度没有关系，因为我亮度一直都拉满，但他明显屏幕就是暗了。
嗯，
然后但是这个新的电脑基本是即使到没有电它也不会说有什么影响。
嗯，
我一直以为是我以前开了什么省电模式呢。
嗯，反正 M 系列的离电性能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提升。
嗯，
但是怎么说呢，我为什么没法把这个苹果笔记本当成一个主力机用来用呢，就是
打不了游戏。
哎，对，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你想，如果是同样的价格的话，你买一个同样的英特尔系列的最新的，
怎么会买得来呢？对吧？同样的价格，我买了4090啊。
就说这意思，
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4090不能满出去背着吧？就比如说你去趟拉萨，你的4090只能放在家吧？
那肯定呀，
背到四川就
我都出差了，还得打游戏呢。你们怎么这样啊？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年轻人稍微热爱一下工作，这就是苹果最大的价值。你都出差了，背着它是为了工作去的，不是为了打游戏去的。
这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我们前同事是吧？吴老师，四老师。大学的时候，他考大学的时候就纠结了一下，我是买一台游戏本呢，还是买一台苹果本呢？
嗯，
然后他就纠结纠结，最后选了一个苹果本。
嗯，
导致他这四年什么游戏都没玩上，最终走向了 Apple 这条路。
我的观念啊，就是我觉得什么人适合苹果电脑？
嗯，
我这样的人，
嗯，
我觉得打游戏就沉静下心来，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打游戏。
嗯，
所以我选择购置了4090。
嗯，
那我觉得工作我就应该好好的工作，所以我选择购置了苹果电脑。
嗯，
对吧？那我就觉得，
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出差一个人在酒店寂静料这个无聊的夜晚吗？
那是你们可能很久没有去网吧了，就是现在的网吧也是
你都出差了还去网吧呀？
就是现在的网吧也是4090，或者你可以选择电竞酒店。现在的电竞酒店，
拉萨有网吧吗？
电竞酒店基本也是3080起这个样子，就很棒的。其实现在啊，那当然我依旧觉得你都出差了，就好好的工作。
嗯，
如果想玩，我就会尽快的回家来。
嗯，
就比如我像我这一次出差一样，本来呢我可以周六周日赚两天的加班费。
嗯，
而我坚持认为我周六就能拍完，我为什么不能坐半夜的航班回家呢？
嗯，
于是我只有一天的加班费，但是我半夜就回家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之后沉静下心来好好的享受休息？
就这脑子还是不够使，这样我就在那儿踏实睡一觉，第二天早起再睡回来，
是是是是，
对吧？这是两天加班费吧，还在那儿多睡了半天，还能睡一踏实觉啊。
我们是严格计算工时的，我们的加班费
啊，不能好手如羊毛是吧？
对，
啊，
我坚决不能就是在如此的前景下，就是我就是觉得工作就好好的工作，休息我就要告诉全世界，我今天我就是要休息。
哎哎，和我们了解到的啾啾不太一样啊。
没有，我一直是这样的，
认为工作说摸鱼就摸鱼的。
我是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我拿了你的钱我就要给你办事儿。
嗯，
我今天不想给你办事儿，所以我一分都不会拿你的钱。
嗯，
对。
嗯，
谁也不要妨碍我今天休息。
嗯，
这个飞书我就会卸载。
嗯，
我会告诉大家今天我休息。
那你这老装来装去的也挺麻烦的。这啊，反正就信了吧。
你不打开不就得了吗？
就是啊。
不行，你只要不打开他们飞书有加急会给你打电话。
手机关了呗。
那这
那不行，我还得有微信。
人家加急，人家又找不着，这不更来气吗？
是
不
是？
就我提前会跟大家说嘛，今天我休假。然后因为飞书如果加急你，他会给你就是会系统电话，会给你手机打一个电话，说谁谁谁加急了你，而你把它卸载了，就没有这个烦恼。
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卸载呀？
我就
这电话不是该打还是得打吗？
把软件卸载，然后那个，
你就假装没听着这电话，是这意思吗？
我每次卸载之后就没有接到过这个电话，
还是不够急。
行吧，行吧，反正那个就是说怎么都对啊，大家这个就信了吧，就是这个该工作的时候都专使专用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舅舅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啊。然后
我是真的觉得专使专用。
嗯，
就如果你我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是游戏本的忠实爱好者。
嗯，
我大学的时候买过两台外星人。
嗯，
而且都是花了不少的钱，大学上刚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台，后来上了大学又攒了一台当时的顶级显卡叫2080Ti。
嗯，
那个时候非常厉害。
嗯，
然后攒了一台台式，但依旧又买了一台全新的游戏本，是联想的。
嗯，
然后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游戏本太棒了。
嗯，
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游戏本跟台式在打游戏的体验上是远远没得比的。
嗯，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即使我买很贵的外星人依旧是这样的感觉，我依旧要外接显示器才会觉得它能够有打游戏真正的、
游戏本也能外接显示器，
就是但是你依旧也是要，你要外接显示器最起码你觉得有个桌对吧、你得有个显示器、对吧、那你不如就真的既然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空间，你就好好的去搞一个台式，他们的打游戏的体验真的是不一样的。游戏本真的依旧比不上顶级的显卡，顶级的一套你的主机要好、
是这样，游戏本也可以外接显卡的。
我主要是好奇一件事、就是没有上课没有带电脑上课的需求吗？
带电脑上课
他不上课了，现在已经、他虽然看着小啊，其实也奔三张的人了啊。
就是哎，我觉得我当时那个寝室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是学电器的嘛，所以经常会需要背电脑去教室老师给上课，然后我那个同学他也是买了个外星人、然后呢我上学的地方在大连，他是个山城、就是说每天他都得拎个十斤的砖头上山下山、每天大概有20层楼左右吧，
我去、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学校是个山，就是说教学楼在山上。
就他为什么要这样啊？
那老师上课需要带电脑啊，
他可以换一个轻便的电脑啊。
那他就打不了游戏了吗？
他想上课打游戏。
不是，他只能有一台电脑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打游戏，所以说他就只能负重前行。
对，他只有一台电脑的情况下，他既要学习，也要兼具游戏的功能，
对，
明白吗？
对，当然跟妈妈说的时候都是我要这台电脑
学习，对，
但是到了学校、就是，
对。
我理解，那我就明白那是妈妈的问题。
嗯，
因为我妈妈是非常，
你妈妈就给你背俩本，这本是用来游戏的、啊。
对，
这倒是个。
对，我妈妈是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我上初中，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一台台式电脑，然后当时跟我就说了。当时问我说你想要台式电脑是干嘛，我很直白的告诉他我要打 CS。
CS 极显就够了。
然后我妈妈说、
啊、
好我明白了，然后我妈妈带我去当时的电脑城，也就是中关村、然后去配了一台，跟人家就直接说的，说我们需要一台能
打
游戏的台式电脑，对，用来打 CS、够的。
那人一听这配置不用太高啊。
然后初中那个时候、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那个打游戏你就要告诉我你在打游戏，不要告诉我你是用来学习的。我们可以
就不能两者兼顾一下吗？
我妈妈说兼顾不好的，因为当他既能够学习也能够打游戏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好好学习。
那你还有一专门用来学习的本是吗、
对，
那这俩本都在你这儿是吧？
对，
那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
有啊，因为、
你只不过是把这俩软件分开装了。
不，因为我妈妈把台式电脑放在她的卧室了。
哦，你上她屋打游戏？
对，我在卧室打游戏，然后她会给我一个专门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就是办公。
不是，你大学也不住校呀？
我大学租房啊。所以然后我上大学就跟我妈妈说了，我妈妈说上大学你现在可以选一台电脑，你要用来干嘛？我说我要用来打游戏。然后对，然后我妈妈就
合着你学习那台笔记本就没用过是吧？
我学习，然后我妈妈问我是不是要买一个学习的本，然后我说买一个 iPad 就好了上课。
姐，
对，然后
你是最早一批用 iPad 办公的人啊。
对，然后我上课就用 iPad， 因为它很轻、而且它确实也只能学习，
也能看片倒是啊。
没有，
很多人都是用它来做爱奇艺专用机啊。
我那个 iPad 从头到尾里面，因为我当时买的内存很小，我说了我只需要存一些文件、所以它不需要内存很大、然后那里面真全是我的作业、就是就这样的方式真的会让你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我是觉得习惯会更好。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也有道理，
确实是，就是逼得你拿麦克没办法玩游戏，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前同事不就是吗？
我现在也开始讲究一个什么，就是各取所需专职专用这么一个体验啊。就比如说手机这方面，我的现在都好多人说，你看你别听他们说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不好，你就看他们这些数码博主用什么就对了啊。很多人都现在纠结我现在开始用 iPhone 这个事儿啊。我今天就跟群里说，我用 iPhone 这个理由就是我不想老来倒来倒去微信了。我原来经常是3个月2个月就换一次主力机，就换这种安卓的主力机，我每次倒一次微信特别痛苦，所以我干脆就买了一个 iPhone， 我专门用它来跑微信，我把所有的微信记录都存在这一台 iPhone 里，然后呢我就没有其他的倒微信的需求。然后我其他的机器呢，你比如说今天我拿了一个三星当这个主力机，它可以开平板微信，我两台机器都可以跑微信。然后我当时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只需要拿一台三星就够了。 这样 iPhone 在家里就当一个存微信聊天记录的 NAS 用，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简单的东西。而且我发现如果我单用 iPhone 的话，很多的东西我实现不了，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爱看漫画的人，这个没有折叠屏看漫画真的很痛苦。然后发现最近这个国产手机的拍照水平上涨的非常的提升幅度非常大啊，然后再对比 iPhone 的拍照的话，我就觉得因为我是用来拍人的嘛，我发现 iPhone 的拍人和 vivo 呀 oppo 呀比起来真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我现在就开始专机专用啊，比如我用来拍照我就会拿出一台 vivo X100 Pro
啊，我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这么做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现在出差呢也是我用电脑，我平时在家就是一个 GPD 然后连一个显卡屋这么着当一个游戏本啊办公啊都可以。但是我出差的呢我就不带 GPD 了，我带一个 MacBook Air 啊，我就出差就只办公。
因为 我第一是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会要花很多钱的地方，就像我说的，如果比如我选我大部分的钱拿来买一个专门玩游戏的电脑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用 iPad。 因为其实 iPad 你可以选择一些便宜的嘛，它也没有很贵，其实但就相当于办公场景对我而言比较少，因为我也就是写写论文什么的，然后上课拿去讲一讲什么的，然后就是够用的了。那如果办公场景比较多，比如我之前我只有 iPad 没有买台式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比如我可能几个月才有机会好好玩一次游戏，我就去网吧嘛，然后因为我买不起嘛，没有钱，对吧，那我就选择去网吧。那
一个字节员工声称自己没有钱，你受得了吗？
然后真的没有钱，然后就去网吧嘛，然后慢慢有了钱我再去买台式，就是玩游戏我就好好玩，办公我就好好办公。因为一旦就我这个人自制力比较差，一旦我这个电脑它既能打游戏也能剪片的时候，我剪片剪到烦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游戏开始玩。
但问题是你现在不用电脑玩游戏，确实啊，你打开手机了就玩游戏呀、啊。
所以我手机里现在所有游戏都卸载了。
哟，是吗？
我最近已经很久，因为自从我买了4090，我就不再玩手机游戏。
只玩帕鲁啊。
对，如果大家有我的，
也没好哪儿去。
我只有前几天玩了金铲铲，因为 iPad 上有。
那还不如帕鲁。
我 iPad 就是专门的游戏机了嘛，我知道我买了那个小的 iPad mini 的那个，它那个游戏机比手机要好用，所以我的手机现在里面没有游戏，我的手机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办公、发消息、然后我的备忘录里写我的脚本、然后就是拿一个 CV 它用来拍照、对，就我的手机功能。
预告一下 CV4 要出了啊。我们啊，然后 MacBook 我们就说这么多吧，这段说的有点长了啊。其实我们上次节目播出以后还有最后一条留言啊，是关于 AI 的。为什么要说 AI 呢？其实上礼拜我们说了一款机器，它是 All in AI 的，就是这个魅族20 Pro 啊。然后有朋友也
21 Pro
啊，魅族21 Pro 啊。然后那个有朋友发来了一条留言，也是说这事儿的啊，我们就给念念。
立志做坏人啊，他说，说到 AI 绘图 AI 模型就不困了，我已经使用 AI 绘图差不多半年了，现在是我工作流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得不感叹人工智能真的很神奇很方便，推荐大家可以学学，拥抱新技术。
哎，确实这个 AI
他这
段
话
回头让他
就想学了是吗？
你知道上一次我听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吗？村长之前让我去参加了一个 AI 交流大会，
美图的
当时美图的CEO 吧、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要拥抱 AI。 你们不知道现在的设计界 AI 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然后一堆靠 AI 设计拿奖的设计师、对，然后我认真听了很久，我觉得确实有点东西、
对吧，就是反正如果专业人士的话，我觉得在 AI 这方面确实能够用得上的话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关于手机这方面呢，大家最近口号喊得非常响啊，先是我们听刘德武说了这个我们手机要全面这个 AI 化，然后魅族就直接 All in AI 了，然后再包括这个荣耀啊，今天我收到了荣耀的一条让我发的稿啊，里边说了一些这个赵明在这个 MWC 上说的一些关于他对于 AI 手机的畅想。我不知道 iPhone 那边平时讨论过这个关于 AI 手机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吗？
我觉得现在的 AI 手机好像大家玩的都是同样的套路，什么 AI 生成文生文，然后
文生图，
文生图，文生视频，视频
生
图，
对，然后比如典型的就是那几个，比如说给你总结个概要，或者是图片里头给你抹出个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早就有了，
对，
它不用 AI 也不一定。
跟我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像之前那个 荣耀它那个 Magic OS 8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什么任意门这些功能，其实在没有 AI 的时候这个锤子它也已经实现了，然后现在又把这些之前就有的功能
包装了一下，
包装成 AI 才有的这个功能，就让人消费者可能觉得啊非常牛逼。目前其实手机上这些
消费者有人觉得非常牛逼吗？
觉得呀，
是吗？
消费者都是鸡巴傻子，我跟你说啊，要不然现在手机不会卖这么好，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我发现啊，就这个 AI， 比如说让你什么图生文，就是生成文字这种，就和之前那个，我觉得和 Siri 和小爱同学没什么区别，就是语音助手也可以实现
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当然我们。爱果科技是吧，总推苹果就是
爱果科技可还行啊，
就是说你看国产手机或者甚至是三星，他们玩的套路都是一样，但是苹果他们虽然可能最近的风声不太好，就是说你们 AI 怎么这么菜啊，怎么一直不做呀，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了解苹果，看苹果的采访的话，就是说他们在很早以前，就是从 A11 吧 Bionic 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一直在说我们的神经网络加速一直都是在做的，但是他做的方向不是像 OpenAI 那样做大模型生成这种东西，他是说做在融合在你系统中，比如说 iPhone 到目前还是有最好的，比如说你搜关键字在你的图库里头就能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比如说我也用过很多安卓手机，它比如说你下拉的那个菜单有什么建议你喜欢你可能要用的那个程序，没有一个是要比 iPhone 更准确的，这个都是苹果说啊，他认为的 AI 应该是什么样，他不希望说把所有的东西都上传到云端，然后去做一种什么，苹果更强调是说我什么东西都要做在本地，我什么东西都要啊，用户的隐私我不要嘛，就是说他一直立这个人设，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 AI 手机就跟拍月亮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说特别值得买的东西。
今天所有的拍月亮这个词都是森森说出来的、啊、我们真的没敢提啊。反正我也之前参加了这个关于这个 OPPO 的 AI 手机的刘作虎的专访、然后也去听了这个魅族关于这个 All in AI 这个发布会啊。其实我总结起来，魅族的观点就是我要开放接口，我要把所有的接口开放给这个开发者，然后让开发者入驻进来给我们一块做 AI。然后 OPPO 的观点是我想统一这个接口，就联合其他的手机厂商把关于 AI 部分的接口都给统一上。
安迪斯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大家都那个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做，然后这样这个 AI 更好这适配一下。但是我今天看赵明那个专访啊，其实赵明说这个荣耀的理解啊，关于 AI 手机是分为四个层面的，其中第三层是就是目前手机单机上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手机抠图啊，手机拍照的渲染啊，这些都是很早就有的。第四个层面是这个网络侧的 AI 网络大模型在手机上呈现，基本上我理解就是一些什么类似于小爱同学 Siri 的那种感觉。他说这些第三和第四层面的东西目前都是手机厂商普遍采用的，并不算特别尖端的 AI， 而荣耀想做第一层和第二层的。第一层是在系统层，就是跨设备跨操作系统来利用 AI 来进行使能啊，反正说的云山雾罩的。第二层是单机版，就是用 AI 来重构这个操作系统，是这个理念是要让手机越懂你越好用，意图识别的人机交互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其实大差不差，我觉得现在大家描述的 AI 手机都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景，但是你仔细分析下来好像跟现在的手机也没有什么大区别，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也想象不出来究竟 AI 普及以后能给目前的智能手机带来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其实倒也未必。
我觉得还是手机形态限制了，这就是一玻璃，它在 AI 它能让你干什么呢，是吧？之前那个，今天我们同事还说这个 AI 现在这么牛逼了，我能不能就跟他说句话，帮我把机票定了呀？我说那可能够呛，他还是。
但是这在刘德武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场景，你知道吗？
就是他直接能拉起这个，
就目前还不行啊。
携程，然后给你选了一个票，然后给你选择，比如说我坐国航什么什么什么多少钱以内，你就给我定什么这种。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比较难的。那它这个首先安卓手机它这个所有的 APP， 无论是系统 APP 还是你什么微信什么的，它都是同一层级，你相互都能拉取得了。这就不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Windows iPhone 之类的了。然后这个首先系统限制了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最牛逼的还是 看那个什么马斯克给脑机是吧、
嗯、
直接你脑子里就直接给你植入了，到时候就永生了就可以了啊。
还想永生我了，
对，直接这个脑机进入之后再买一辆理想 Mega 往里一躺、就可以了啊。
你提的 Mega 啊，我没提啊，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就甭管是荣耀还是 OPPO， 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东西，就是说打破 APP 之间的壁垒。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单靠手机，
这首先是一个悖论。
嗯，
安卓手机 APP 之间是没有壁垒的。
还是有的。就比如说多少年了，
嗯，
你用淘宝就不能用微信付款。
这个
不
是壁垒，这是他妈的，他可以，只
是生意场上，
这是生意场上的事儿。
就是手机，你每一个 APP 争夺的是什么？争夺的是入口。现在 AI 就是号称要把所有的入口打掉，我统一来给你自动调配你要用到的哪个功能，把这些所有 APP 的功能整合进来，或者说哪怕 APP 还存在，来用这个系统给你导航。而不用你去关心你我究竟用到了哪个 APP。 我觉得这在 APP 厂商中来推行似乎不太可能，除非你真的有无敌的那种超能力。
嗯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反正说不好，而且我今年我感觉这个手机越来越没得玩了，是吧？现在的这个大家都这么all in AI 了，然后也不知道能 AI 到什么地步啊。
嗯，
然后现在手机我觉得对，有点类似于这个2010年。那会儿了，就是大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发展方向了，就影像都已经卷差不多了，
嗯，
然后材质这不什么陶瓷玻璃又什么什么什么高精陶瓷都上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可玩的了，大家追求的可能更是一种这个情怀。
嗯
啊，比如说这个品牌价值是吧，我用一个什么第一品牌手机我就牛逼了，我就藐视群雄了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苹果都是狗逼了，这种我觉得越来越这样。最近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这种这个风评啊，无论是什么手机的什么矿泉水的还是汽车的这种是吧，就让我想起了这个老舍茶馆里的一句台词哈，
嗯，
我这个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嘛，所以说这个世界就显得非常的魔幻啊。
嗯，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嘛。今天我们这个关于科技方面的内容就说这么多啊，
就这么多，
对，就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简单进行一个闲聊时的啊，这个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想在这里说一下啊。3月8号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啊，日本著名漫画家鸟山明因病在3月1日的时候去世啊，享年68岁啊。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挺意外的。那天38那天是确实是一个妇女节啊。然后起来的还挺晚的，因为那天头一天晚上看球看到挺晚的，然后一醒来就听到了这么个消息，其实还挺突然的，一时间不太敢相信啊。嗯，但是没办法，就是瞬间觉得自己可能老了，觉得好像一些熟知的人慢慢的就要从身边一个一个的走了。
咋的，你跟宫崎骏同龄人啊？
宫崎骏多大呀？
啊、
我不知道。
宫崎骏老先生80-90了，
我没有那么老吗？啊，
这不是他说，不是说他死了之后，然后你觉得你老了吗？
不，这鸟山明死了，哥，跟宫崎骏有什么关系啊？我操，你这
不好意思啊，
能不能行啊？
足球和这个动画片我都不太懂啊，
这跟足球有什么关系啊？
68也不接近吧？
啊，又68呀，才
68，
英年早逝。
就我看那个消息说是因为什么脑什么什么一个瘤。
对，
死的
脑瘤。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脑瘤好像是因为外伤所导致的一些淤积所产生的这么一个血块瘤、
啊、
知道吗？就所以说，就是说我大致推理了一下啊，可能就是因为可能老人家被人摔着了或怎么着的，就没养好，然后一下就去世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首先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中老年人收听我们节目、啊、
应该没有，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有这个年轻人，你们的父母啊，就回家多提醒着点，注意着点腿脚，出门外出利索点，就是别那个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岁数大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千万别磕着碰着的，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是大事儿啊。 这个其次呢，我们要说的是，其实钮传明对我们这代八零后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从小就看着《龙珠》，算是我启蒙的第二部动画，第一漫画，第一部是《圣斗士》啊，我们都是从《圣斗士》开始看起的，然后看完《圣斗士》开始看《龙珠》啊，看《阿拉蕾》啊，这么多年看了，确实好，钮传明的漫画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我以为只在我们这代人里，钮传明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甭管是那天看各种朋友圈的转发呀，还是说今天了解了一下，没想到九六年出生的森森也对钮传明非常有感情。
不止，其实不只是我们就是爱否的有一个小粉丝，他是零零的，零零以后的，就是也看
啊，也看龙珠。
龙珠这个漫画，我觉得在整个日本漫画界，他说咱不说第一，咱就说前五，那也是绝对，
反正销量是第二啊。
对对。
第一是
海贼，
对，海贼王啊，
对，但是钮传明这个人本身就非常的低调，
很少见他露面
啊，对对对，然后而且其实一个挺让我就当天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有一个动画片是龙珠 GT， 当然了那可能跟龙珠
就孙悟空变小的那个、啊、
对，本身跟钮传明老师本身没有什么太大，但是龙珠 GT 的那个主唱主题曲的主唱那个坂井泉水，就是Zar的，他呢当时也是因为头部受伤，然后最后去世了。这两个人对我影响都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还真的挺难受的。当时龙珠真的承载了好多好多好多记忆，尤其是在前几年龙珠超复映的时候，就是龙珠 Z 结束了之后，其实有好长一段是停滞的，然后后来出了那个龙珠超，然后也是那几年每一次的剧场版都引进大陆了，然后虽然大陆引进都是人家日本 BD 出了很久之后的事，
复活的佛利萨呀，然后什么布罗利啊，那几集、啊、
我还真的都每次都是补票去了，我觉得，而且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补票的人有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龙珠这个作品真的很应该全中国最出名的也不为过。
老王看过龙珠吗？
看过，
老王也看过啊，
从那个从小就看，
是吧？
从有尾巴就开始看，
因为老王是八九年的嘛。
对，
我有一个八九年的弟弟啊，就是我跟我弟，其实我发现他小时候其实就不看龙珠了，因为虽然跟老王同年，他当时看的更多的比如说是什么宠物小精灵啊，
那个也看，
什么神龙斗士啊
也看，
是吧？
瓦
塔诺
啊，
那个西米诺、啊、
新版都不叫瓦塔诺了，叫什么
小度
啊，对，小度，
小度小度
啊，对对对，我那时候看了这新版之后，我说这不怎么叫这名了呢啊，
就是没想到老王也看龙珠啊，
看
赶上了一个龙珠的尾巴，
也是从我哥他们家看。一开始他们看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我还能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就是龙珠，就是他看的是录像带，就是一大盘黑不拉几那个伸进去，然后有一个画面，我现在我一想我还能记着，就是好像是那个
不是买洗澡，
帮帮帮帮帮，就是把木头切成那个
啊，
那个木块一样，那个 劈木头，那个镜头，然后我就看了，
那应该是第一集啊，
哎对，反正当时这个印象比较深。然后那会儿也没有电脑嘛，这个电视上也不怎么播嘛，然后后来这个那会儿我应该是小学，但是我上了初中，才开始有这个 VCD， 哎才开始看啊。
按道理说，我小时候没有看过龙珠的动画片，
只有漫画。
因为什么呢？在我的印象里，北京地区就从来没有播出过龙珠的动画，起码在我的小时候是这样的啊。我们小时候能接触到的龙珠的东西只有漫画，而且我们看龙珠的时候还没有完结，
还
是在追更新啊。就是一开始它不像圣斗士，圣斗士是一下是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九卷四十五集，一下就一口气出了，你从头看到尾，一下就特别过瘾。但是你看完圣斗士以后，你又非常的空虚，然后你会找同样类似的作品来看。这时候呢，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这么一个当时的算是盗版书商吧，就出了这个龙珠这套的东西。但是龙珠当时只画到了我觉得大概是纳美克星篇的后半部分，然后就是我们一开始买来前半部分就读的一个六够，再到后来发现哎，这书好像没出完，后边的呢？然后老板说不知道啊，就出到这儿啊。再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漫画杂志，比如说《画书大王》之类的，他会在上面连载《龙珠》的最新篇章。然后我们就每一篇每一篇的 那么去追，每周去盼着买的杂志，然后看最新的更新，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看龙珠的经历和大家还不太一样，我以为，说实在的，我以为这个老王看过龙珠我已经很惊讶了，然后96年的孙孙也看过，
我
觉得
我属于混着的，因为我在小时候看龙珠动画片和漫画是并行的，然后动画是就是看到龙珠就相当于前半第一部嘛，就是悟空拿无天大会冠军之后，就到这儿就为止了，然后后面的事儿我一开始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天我哥哥给我拿了一本小的那种盗版的漫画嘛，然后让我看，给我说介绍什么，我以为，我当时以为是假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拿完天下第一武道大会还有什么，然后突然跟我说啊，孙悟空是外星人什么东西，后来慢慢了解了解，然后就是和，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也没有太多零花钱，就是每个人买不同的册，然后我们换着看，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家里有 VCD DVD， 然后有网络了之后就开始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然后才发现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完结了，就是说啊，没想到哦，从真正的龙珠和我看的那个前半部差距有这么大。
对，就是我们这种从漫画入手龙珠的人啊，就发现其实龙珠的第一部漫动画我们有点看不太进去，因为它加的原创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感觉整个流程有点拖沓，很多莫名其妙的流程啊，你就觉得好像跟漫画的节奏不是那么一样，反而是近几年有一个龙珠改的那个动画，就是删除了一些漫画原创的内容以后，我觉得看得非常痛快。
纳美克星只剩十五分钟，但是演了四集是吧？
对对对对对，不像原来发一个波就能发一集，那
对对，
实在是有点难受啊。但是同样是九六年的啾啾，我今天交流了一下，我说咱们聊点什么呢？说鸟山明去世了，咱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啾啾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鸟山明是什么玩意儿？是吧，
我确实是不知道
啊。
因为后来村长发了之后，这个微信啊它有搜一搜的功能，我这个人比较好学，马上就搜了。
那叫比较好学嘛，这人叫比较无知，你知道吗？
比较无知。然后搜完之后呢，确实也是知道了啊，这个龙珠呢小时候在电视上也是看过的，但我也给村长说了，我个人呢比较欣赏比克大魔王，因为我只看过动画片版的。对，然后呢对于这个孙悟空我一直都是喜欢不起来的。
为什么呀？
比克大魔王很帅，他一直不会死。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那个年代的片子里，这个主角动不动就受伤？那个年代的片子里的
比克死过好几回呢，
他老死，但他老活。他死了还有儿子，对不对？就你感觉他老活，但是这主角啊，就是动不动就受伤，好像打谁都打不过，但最后他都能赢。我也不知道这是为点什么。
这主角光环吗？哪个电视剧不这样啊？
就是，但是
你见过哪电视剧打着打着主角先嘎嘣了？
但是主角都是总打不过，你知道吧？他不像比克大魔王上来就是你们都是什么小垃圾，然后巴给他杀了，对吧？你 OK， 然后过一阵我又回来了，就感觉他非常的帅。我小时候
啾啾还是喜欢这种脑袋上带点绿的，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
啊、哦，就没点绿脑袋上他就不开心啊。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鸟山明这个人在日本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忘了一个数据了，那天看哪看的说鸟山明这个龙珠这个价值多少个亿啊，在美国在日本算是带动了一个地区的产业，说当时这个少年漫画这少年跳跃这个杂志社在东京嘛，然后说鸟山明他们家好像住爱知县是一哪儿，然后说但是他要连载嘛，每周要交稿，当时也不像咱们似的说有个电脑啊有个网络啊直接说传真过去哪怕都行啊，那时候都没有，那时候只有手稿，每周从这个爱知县到这个东京可能就邮寄这么一过程可能就挺费劲的，然后再加上鸟山明他们家离这个机场也有点远也不太方便，说为了留住鸟山明别去东京，然后这个他们家乡的那块这个管理的人啊直接从鸟山明他们家门口修了一条高速到这个机场啊，就为了方便每周鸟山明去交稿去啊，就这么牛逼，就是因为鸟山明创造这个市值实在是太大了。
好像龙珠也是我了解到第一个不仅在日本本土特别受欢迎，在美国也特别受欢迎，
美国了就是全球各地啊。
对，就是说这个很难，因为以前日本的漫画绝大部分还是日本人自己比较受众，美国人有美国的那套美漫的风格，但是龙珠好像全世界
通吃
通吃
啊，龙珠确实是 带给我们小时候回忆的非常完美的一方面。当然我们现在觉得其实回头想想按照龙珠的设定来说，其实鸟山明也并没有死啊，他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可能现在按照漫画的流程现在应该是正在赶往界王的途中啊，按鸟山明的脚力应该是且走呢啊，
是
应该是且走呢，现在肯定在半路呢，现在要是能听着我们这段，鸟山明估计也得打个喷嚏之类的啊。我们倒是觉得既然有这么一部作品在，其实鸟叔就算没走他还是有一个东西值得人们回忆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算还活着，就算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我是这种感觉的。所以我倒也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我倒也不至于那么悲伤。然后看着自己家里收集的那些龙珠的原版书啊，甚至我有一本这个龙珠这个单行本日版的出版的书，到现在都我觉得升值了啊，哈哈，可能更值钱了。然后那天我看那个大家讨论说，这个各大电商的这个龙珠的漫画也都纷纷的脱销了啊，平时这个打折都没人买，这也不能说没人买吧，龙珠这个完全版的漫画反正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记得打折最狠的时候大概1800就能拿下，现在得2450了，反正也趁机的薅了一笔吧。然后我是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记住这个龙珠这部作品，记住鸟山明这个作者吧。然后
想起了这个大腕里的一句台词，
嗯，
我们中国演员都已经补过钙了，你们日本演员也应该补上了。
嗯，少注意这个腿脚
啊，对，注意补钙、
啊，别再摔着了啊。当然，那个说到龙珠呢，我其实想延伸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看出来，其实我跟老王，我跟森森，基本上算是80，然后90擦边，再加上纯90后啊，这么三代人。然后通过看龙珠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点，但是好像似乎还有一些更多的不同点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三代人在这个童年时期娱乐方面大家都是怎么经历的啊，
是指看的影视作品，
包括可能有的人就比如说咱俩这样的可能就更多的看一些书啊，看一些影视作品，打一些游戏啊，像就这样的可能就满街疯跑啊，调戏小男孩啊。
你说什么
你小时候怎么过你先说。
我小时候什么
怎么过的，就是有什么爱好啊，娱乐活动什么的，就放学一般干嘛
啊。我小时候放学比较喜欢跟同学们一起
追跑打闹
打游戏然后到我首先是我小学最爱做的一件事呢，就是邀班里面的一堆小男孩来我们家一起看电视奥特曼，然后
打小就邀小男生来家是吗，
然后而且要邀一帮、
啊、
然后我来当、
哦、
我当奥特曼他们当怪兽，
然后看他们不高兴说换一批，
不就是表就按电视里的演奥特曼怎么打怪兽我们就怎么演，
你也得穿成那样吗，
不就是只演小孩嘛对，然后当时觉得很好玩然后后来然后什么跟朋友们一起骑滑板车到处跑啊，骑那个自行车
还是又开始疯跑那一批，
就疯跑嘛然后然后后来再大一点上了初中就打 CS 和 CF 了嘛对，然后上了高中就打撸啊撸，对，然后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
还是跟一帮男生撸啊撸吗？
对呀、
啊。啊，然后你看看，你就没有好的女同学啊？
没有，我们那会儿主要是物质匮乏，
没有撸啊撸，
对，没有撸啊撸，
都是自己撸啊撸。
那会儿那个包皮肠撸疼，
撸什么呢？
做个手术吧，
可以播吗？
啊，
这算我们这儿都不叫事儿、
啊，对对对，那会儿不想这种事儿、啊，而且男生那个
直白就不好了吧？
而且那会儿这个男生都晚熟，不像小姑娘熟的早、
啊啊。
不只是男生，当然我们也有
女生。但是啾啾，我看着也不像早熟的呀。
他是熟早了
啊，啾啾感觉就没熟，
啊、
你知道吗？
心智开化的比较快，可能是啊。
对，我觉得挺开心的。
就是反正啾啾，我觉得作为最小的一辈儿吧，就是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就打小就是一个物质大丰富的时代，就是小时候想玩什么基本都有。
对，
就是从小的时候到现在成年了工作了，感觉其实变化没有那么大。
啊、
你有这种感觉吧？但是
也有吧。主要我小的时候那些游戏没有50块钱砍一刀，现在还是这个贵了。对，小的时候游戏都不怎么花钱。小的，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先是什么红警啊、魔兽啊这种游戏都不要钱。然后后来打了这个 CS 和 CF， 才发现这些东西是要花钱。
你这石景山口音都念 C 吗？ CS
啊
，CF
啊，那你们怎么
这就得说东北话，
你们
CS，
那你们
是
什么？你们读 CF，
北京读 C，
就
是
啊 ，CF 呀、啊，什么 CS 是什么、啊？
但是这个游戏我们就会读 CF 啊，
CF 啊，
对，
东北读 C，
嗯，
不可能读 CF 啊，
对，因为有一次那个。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我出差然后那个去那个沈阳然后坐的那个国航嘛、
嗯、
CA 嘛然后他问我坐的哪个航班、
嗯、
我说 CA 什么什么他说 C、
嗯、
我说啊 C 他说 CA 啊
你这听着是跟广东人是不是、
啊、没沈阳派出所啊问我行程
就是那你们读 CF 吗
对啊不然呢
CS
啊
就是 CF 和 CS 啊，
咱不纠结这口音问题了，好吗？
石景山口音太垮了、
嗯，就是啊，您 CF 可还行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啾啾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就是从小到大，我感觉就是其实娱乐生活没有什么大变化，而且
真的
想玩什么就玩，想看什么有什么，
对，
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是有什么看什么，有什么玩什么。
我主要是我们那会儿的性启蒙真的就是电视
啊。
真的
啊，
就是电视广告之前，就是那些地方台，它有好多那丰胸广告
啊，
看着跟毛片似的。
你打起
那都是我们性启蒙，现在小孩、
那不就是最早我看的是那个《武林外传》里那女的，
嗯，
你知道吗？倪虹洁，
倪虹洁拍那挺美那一广告吧？
对，
那不行，
啊、
必须得看那个什么电视购物丰胸的那个，
啊、
然后
那
嘎嘎那
都是后来了。你知道我小时候看的电视剧，那时候连亲嘴都没有。然后某一天，我突然看到有一个江山跟那个
小时候没看过《情深深雨蒙蒙》吗？
那都是后来的电视剧了，
那都是后来的了。嗯，
我们最早看的一批电视剧不可能亲嘴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电视剧叫《过把瘾》，是王志文和江山演的，然后里边俩人在电视剧里
过把瘾了，
亲嘴了。搁现在不叫事儿，对吧？
嗯。
但是那时候亲嘴儿，我妈捂我眼睛说：“你别看，这不是小孩看的。”
我小时候我妈也这样，
你知道吗？
嗯、
因为这真的就从来没在电视上看见过，说有谁亲嘴儿了，你知道吗？根本就难以想象这事儿。现在这光膀子都有。
你那时候这么封闭啊？
你不能说封闭，那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对吧？而且当时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玩什么和我玩什么基本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看这圣斗士漫画你也看圣斗士漫画因为咱没别的可看的这漫画只有圣斗士你知道吗而且还不是说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是你买两本我买两本你借我两本看我借你两本看咱俩一块把这个几本都买了然后互相借着看一块给看全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包括动画片也是电视演什么咱看什么今儿这个全学校全你妈看忍者神龟没人全都看太空来
我那会儿也是啊电视演什么看什么呀
不像现在似的
是了我那会儿就不是了呀、
嗯、
我那会儿电视上不演的这个家里有 VCD 的都自己买盘了
对啊
火影忍者了
对啊
然后我那会儿刚在电视上看那头文字 D 呢、
嗯、
不是拓海他爹叫文泰嘛然后我就听我们同学说什么什么文泰哎我说是那头文字 D 哎你滚蛋我们说的是火影忍者里的文泰我说是什么玩意儿、然后我就懵逼了、
对我弟那时候小时候看网球王子我记得是
啊
嗯反正就是那时候我们是电视台演什么我们看什么但是到了老王那个阶段呢大概就是说可能说哎你看火影我看钢炼
嗯
啊大概就是各看各的各有自个儿的一个小圈子、
啊、对
大概是这么个状况了到舅这儿就是各就甭管你看什么我爱看什么看什么我想看什么看今儿看这高兴明儿看这高兴包括我儿子这代也是
没得聊了都、
啊、
下课必须得说点动
画片
你昨儿看怎么样那牛逼啊里边人真牛逼啊
对昨天那个我就逼着我儿子我下了一套那个龙珠的第一部的那个动画片嘛我逼着我儿子说咱俩看着这倍儿经典因为我儿子叫那个起名叫孙武天嘛
哦
啊我儿子就叫孙武天我说你看看你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就逼着他从第一集开始看他真的看不下去
哦真的吗
他真的看不下去因为他从小看的都是那种迪斯尼的 3D 的动画片、
啊、
他看这种 2D 的就觉得特别没意思你知道吗
哦原来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有代沟所以就
我也别说你儿子我也看不下去
对啊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说实在的我就觉得可能自己真的有点脱离时代了森森小时候作为和舅舅的同龄人你小时候大概是怎么
样的我小时候 有一点特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大院它是省委的一个院子，所以说他能看到一些香港啊、台湾啊，或者是澳门的一些台，平时不能播，所以说我小时候会看很多日本的动画片或者韩剧、日剧
啊、
比如说我小时候就能看到《海贼王》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他们不叫海贼王，叫
航海王，
对对
啊。
但是同时，我爸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这方面也不能说他对二次元感兴趣，但是他至少对于影音这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我小时候也会看一些国产的黑猫警长啊什么之类的，我也背他。当然了、主要还是用来教育心智，就是说你要像舒克与贝塔一样是吧，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勤劳的人这方面。动画片的话基本上什么四驱兄弟啊，什么火车侠，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能买到手办的我都看过，然后也买过。然后游戏的话其实也经常接触，因为我爸他当时就有一个 FC， 他当时因为是我姑姑还是我姑父在日本的时候带回来的，还是用那个大的变压器那种的。然后我从小
看呀，我像我是八二年的，我小时候也玩 FC。虽然我们可能是兼容机，比如说小霸王之类的、圣天之类的，不是原版的 FC， 但是我们其实说实在的，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也玩 FC， 大黄卡
啊，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你们
多少多少合一那种？
对，比如四合一、三十二合一、八合一、四合一之类的。
可能跟地区有关系，因为我是沈阳的，所以说跟北京比，可能他接触这东西天然就少。所以，但是我周围的人也大部分都是 FC， 然后我做梦都没想到，我长大了才发现，我接触的第一个 FC 游戏是《塞尔达传说》。但是大家就是《塞尔达传说》，它是一个磁碟机的游戏，后来得到卡带上的。当时我的机器是真的，卡带是假的，导致没有存档功能，就很难想象。我当时看着我爸一口气玩完塞尔达，
哇，那也是牛人啊！
对，就是说他不能断电还是什么的，这是对我当时影响比较大的。然后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左右认识了 EVA， 从此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是吧？性启蒙也是吧？
老王不懂，这要真立在，就肯定能 EVA 聊
的。当时是真的不懂
啊
。然后后来慢慢就投入
动画片性启蒙，那只必须是猫眼三姐妹
啊。那个星空卫视好像也演过
啊。我们看的都是那个。我忘了是哪个台了，反正小人物俱乐部那台、
那不就是有线台吗？北京有线台。
对，差不多就是也都是看过这，然后就是从此走上不归路嘛，就电脑游戏开始、然后后来就看视频，发现对科技感兴趣，然后是吧，走上不归路了。
其实那个森森小时候还算挺幸福的，因为他能看到什么香港卫视中文台啊，包括什么星空卫视啊之类的那种港台地区的那种通过大锅来收看的频道，其实就能更多的接触到一些。包括说日本的动画片 啊什么其他地区的，
不只是看动画片
啊，也能看毛片，我知道。
对，然后我有一同学家说你来我们家看电视，我们家也有，他说我们家那电视牛逼，然后等他爸妈这位那个他爸妈六点到家嘛，
这个我也懂。
然后有密码，然后傻逼给破解开了，
四个半，
哎，对对对，四个半一摁，哇，嘎嘎就开始脱衣服，我操。每码都是欧美的，
四个半，
老牛逼了，
四个六啊！
对，
我家没有呢。
我当年也在我家阳台上装了一个锅，你知道吗？我还住黄桥的时候，我在阳台上架了一个锅，
对，
就那个锅不能关阳台窗户，
对，
关窗户
就
没信号了，你知道吗？
一般都搁房顶，
而且得对准了，因为我当时我住黄桥的时候，我不住楼顶
啊，
我不住楼，我就搁阳台上对着那颗星，不能动，谁也不能碰这锅
啊。
然后我自己住，然后我就没事看那锅，看一些什么。康熙来了呀什么，我跟老王不一样，我看的都是正经的，你知道吗？
我们那会儿这没这锅没密码的时候就看那 HBO 啊， HBO 也老放，这一个电影这俩小时里总会有半分钟是不穿衣服的啊。
就等这半分钟，
就等这半分钟
的
啊等的都不行了，我操，手指都钻湿了。
但其实对于更多的我们这种北京的孩子来说，就是在没有观看这种港台地区频道的情况的条件下啊，我们只能盼着电视台播一些有意思的动画片。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有一点好处是当时还可以在电视上大规模的看到一些国外的动画片，包括变形金刚，包括什么圣斗士啊、七龙珠啊，七龙珠好像北京没播过，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很多的日本动画片占据了我们小时候的课余时间。但是到了啾啾这代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家庭条件的话，就是看不到那种上星的台的话，可能真就好像到后来就不让播这种外国的动画片了，全都是什么 蓝皮鼠大脸猫，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什么就这种啊哈。
嗯，现在这动画片看的我是真是看不下去，感觉特降智。
你看，就是
刷短视频似的，
这时候疯狂的点头啊！你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
我小时候电视都是什么《猫眼三姐妹》，
这不还是日本的吗？《
百变小樱》
嗯，
《足球小子》
嗯，
我真的特喜欢看一个动画片叫《猛兽侠》。
啊
，Beast the War
啊，对对对，
那就是
小动物变成变形金刚，
那就是变形金刚的续集，
对吧？
那还是3D 的呢，
特别好看。
嗯，
然后
原始兽和霸王龙，
对，
嗯，
然后你像国产的剧，电视上只有《成龙历险记》，你没看过吧？
啊，也是动画片，里边讲的是 Jackie Chan，
Jackie Chan，
我真不知道啊。
然后还有一个叫。红猫蓝兔七侠传，
我这听着就没劲。
我说一个你们都不知道，叫神探嘎吉他。
这我知道，这脑袋里能伸出
一
个小棍儿什么的那个。
还有小魔女蒙娜，
这我都没听说。
是非常好的国产动画片，
天天蒙啊。
马丁的早晨，
马季的早晨，
这你也没看。马丁的早晨你没有看过？
没有。
哇，一定要给你儿子看一看，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动画片。
是3D 的吗？
二 D 的，
那他肯定不看啊。
他会喜欢看的，这个真的是很好很好，当然只有北京台放，
嗯，
就很好的动画片，国产的，是国产吧还是日本
的？早晨，
很好看，真的很棒。
讲什么的呀？
就是说这个马丁啊，他每天都会变成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职业，
他是一个百变怪扮的是吧？
就是他每天起床的时候会发现，今天可能是个魔法师，明天是个什么学霸啊什么的。
对，然后他有两个很好的朋友，
嗯嗯，
然后只有他这些朋友知道他每天都变得不一样，他爸妈也知道。
嗯，
对，他每天早上只要睁眼就不知道今天，然后今天这一天就根据他这个身份开展一个奇妙的故事。
啊。一天，某一天一睡醒，我操，我变成了老王，我不活了。
还真有一次他睡醒变成毛毛虫的，我记得
变成毛毛虫可还行啊。
那我这是带浮点的，可老牛逼了。
没看过这马丁的早晨。我们小时候也有一个关于马丁的片，叫《火星叔叔马丁》，你们这没听说过吧？
没有
啊，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还是一个真人演的这么一个剧、啊。
列强推荐《马丁的早晨》，真的很好看，而且它完全你不怕断，因为每一集都不一样，
是一个单元剧形式啊。
嗯，我觉得它其实是每一集都可以单拎出来看的那种形式，
嗯、
对，但它没有什么连续性吧？
嗯，就是单元剧的形式嘛，
对，
一集一个故事嘛，
对，
嗯，但是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啾啾这个年代就不太具有参考性了，因为你看的东西和包括你们同小区的或者说同年龄的可能看的都不太一样了，大家都各看各的。包括我儿子现在就是，我儿子现在看的一个动画片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买了一屋的各种手办，你看这不就是仿变形金刚吗？这变形的方法都差不多，但是
不就猛兽侠吗？
不是猛兽侠，我认的呀。这玩意儿不是猛兽侠，这是也是变车呀、变飞机之类的，但是是国产的
铠甲勇士。
哎，好像是，好像是啊，我不确定是不是，反正买了一堆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类似的手办，然后一铺一地，然后就跟里边沉浸在
那。那不是再看看铁甲小宝呢？我觉得铁甲小宝
对啊，铁甲小宝最近正好要就是。重制作一遍，
不要再给我儿子开新坑了。
这个算三 D 的吧？这岂止是三 D， 这是特摄、
啊，
对。但是你没看过《铁甲小宝》？
没有。
哇，你连《铁甲小宝》都没有看过？
不是，你连《恐龙特急克三号》也没有看过呀？
卡布拉变身、超级变换形态，
我没真的没看过、
哦。没有啊？
你想，你看那个《恐龙小宝》的时候，
数码宝贝，
我只看过《口袋妖怪》《宠物小精灵》。
数码宝贝，
在我看来，数码宝贝就是抄袭。懂我意思吧？
那你看过神奇宝贝吗？
神奇宝贝不就是
宝可梦吗？
宝可梦吗？
啊，对呀、啊。那但是你觉得数码宝贝是抄袭？
对啊。
为啥呢？
因为数码宝贝是任天堂第一方大 IP 改编成的漫画，那时候还没有数码宝贝。
对
啊、先有的神奇宝贝皮卡丘，
嗯，对
啊。
后来有的拓麻歌子才是数码宝贝，对吧？
拓麻歌子是那种。电子宠物呀，
对对呀、
啊，
就是数码宝贝、
啊，对呀、啊，就是数码宝贝啊。
数码宝贝是拓麻歌子是吗？
对
对
呀，对对。
那
你知道啥？仙女兽、天使兽，
我不知道。
超进化
就没有一个胖的吗？全是瘦啊。
有那个海狮兽，
还是瘦啊？
就是他拿那个拓麻歌子，然后什么什么，是仙人掌兽超进化，你没看过？
没有，
你没有童年。
但是我伴随着拓麻歌子的诞生，你知道吗？就是当时还小时候根本没有电子宠物这个概念，然后小时候可能玩的唯一玩的掌机就是 Game Boy
啊，
然后呢，直到某一天我们就买杂志吧，当时买那个电子软件啊，还没有游戏机使用技术呢，当时买电子软件，然后上面就写着现在日本风靡一种这个叫什么电子宠物的东西啊，是这样一个小的电子机，就在那小钥匙扣的东西上，每天你得给它铲屎啊，给它喂东西啊，这那的。你看，哎，这东西有点意思啊，我们就去相邻的这个游戏店啊，当时的游戏店当中集中在鼓楼一带啊，我们就去那儿问去，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有啊，日本纯进口的，多少钱呀？200多。
哦，那个时候很好贵的吧？
我小时候九十年代初，
那好，
200多，你知道吗？相当于家长。怎么说呢，小一半工资也没有那么低吧，反正巨贵，相当于这一个天价，但是我居然当时就买了，而且我记得我买的是一个小恐龙的，我感觉万代后来经过我搜集，好像万代也没出过小恐龙的拓麻歌子你知道吧，我感觉我被人忽悠了，但是就那么几个 小像素组成的小动物天天在那儿扭来扭去的，就那几个形态，反正是就感觉现在想想都是傻逼的回忆啊，但是也挺甜蜜的，就是这种感觉啊。你们小时候有玩什么玩具吗？
不是说拓麻歌子了吗？
这算电子玩具，有其他的玩具呢？
奥特曼，
奥特曼，
各种奥特曼。
奥特曼现在小孩也玩，
是吗？
收集各种卡片什么的。我看我们、
啊、哦，他那个卡片现在
四驱车，
嗯，
啊、对，四驱车，
溜溜球
啊，
溜溜球
，我们小时候也玩。四驱车大概是你们那一代专有的，
还有那种。
啥玩意儿？陀螺？
对，
这
是抽的那个吗？
对，抽的。
啊，对。
哦、
这不你不知道陀螺？
我知道，
不是老北京
老北京抽的那个。
对，
那
日本化了，日本化了，就
电的，你一拉它自己就出去了。
我们那会儿还有空竹。
啊，空竹那不是那纯老北京手艺了啊、
嗯！有一个肯定玩过吧？
嗯，
游戏王卡牌。
我没玩过，
没玩。
我没玩过。
我小时候玩玻璃球。
弹球都是大小玩的嘛，就是游戏王这个东西确实火过一阵，但是我不是太感兴趣。首先我觉得那个东西一得集换，
对对，
你得攒，你得有好牌。第二就是因为周围没人跟你玩，你一人玩不起来，而且那个规则稍微有点复杂，然后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着那的，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但是游戏也有游戏王方面的，我也从来没碰过。我到游戏王开始流行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沉迷于各种更先进一点的电子游戏了，已经就不再说玩这种桌面类的卡牌游戏了，就基本上这样。我们小时候玩过桌面卡牌游戏，大概就是大富翁，
哦，
里边就飞行棋
啊，斗兽棋、
啊，基本就是军棋，对吧？五子棋啊，这但是现在小孩好像玩的也差不多吧，舅舅，
不太一样。现在小孩电，现在小孩都是手机电脑，
啊、就是你们
用手机
就我说你小时候，你小时候基本就不玩这种桌面类的，什么铺一个什么棋牌，
我
扔一骰子三步，走走走。
那都是我上了初中高中才玩的。
啊、你上初中高中才玩这个？
对，我们小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什么空竹、推铁环、四驱车、溜溜球。
你还是挺老北京的呀！啊，
哇塞，我那空竹耍的可厉害了。
是吗？真没看出你有这手艺啊！
我可厉，我空竹绝对玩的不非常溜的
啊，
叭叭叭嘛，到处飞的那种。
啊，深圳东北那边小孩玩啥？
差不多也是溜溜球或者是四驱车，还有四驱车比赛呢、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
现在也有
啊、哦、对，我觉得现在那个四驱车它已经它不能叫车了，它都快飞了，
改装车，
对对对我觉得我小时候那个车能跑一个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厉害，现在那个车、
U 型池啊
都看不见车在哪儿了跑
而且要用专用的手套，不然抓不了那个车、
嗯、
对，手会受伤、对。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个我弟看四驱小子那动画片，就是一人拿一个跟那个高尔夫球杆似的那东西得扒了让这车怎么走、
啊、
这那拐弯什么的，
对，因为在路上没有轨道嘛，所以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商场里有那种大的轨道，
对，
你车拿着去就行了，在那儿比就这么个情况啊。
我觉得溜溜球倒真是有点手艺，我溜溜球也贼厉害。
嗯，就是我们小时候刚开始玩的时候也就是啪往下一甩，睡眠，然后
什么活睡、死睡，
啊，
什么大回环，
死睡不就是没起来吗？
不是，死睡就是你随便往下扔，然后它都能一直转，
一直转，对。
活睡是你必须要给它力， 它才能转、
嗯、
然后同时你还要让它动起来，不然它就停了，死睡是一直不停。
老王对这个悠悠球还挺有研究啊。
我当时也
小时候是不是拿这骗姑娘来着？
这咋骗呀？
他说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各种手艺。
那没有，那会儿没有装逼这种感觉、啊、那会儿大家对于装逼好像没有这个概念啊、
嗯、
就是纯粹是这个叫什么讨好自己、
嗯、
啊、
嗯、
自己玩的开心就行、
嗯、
啊，
就是活给自己看，自己过瘾就完了。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小时候比较快乐一些啊、
嗯、
现在就不行。嗯，
但是小反正老王从那个性启蒙以后啊，发现自个儿喜欢那个自己班老师以后啊，就开始就想法就多了。
对，一发不可收拾嘛。
就是什么时候性启蒙的？就发现那个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我从小就知道
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第一次搞对象应该是二年级。对，
你过于早了吧？
就是大家来会一起
见的比你吃的火腿肠还多，
会一起春游秋游嘛。那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会跟老师说，就我们两个人要坐前后桌，因为我们那小学没有同桌，
嗯，
然后就是坐前后桌，然后春游秋游同学们就会特意
前桌
换位置，让你俩在一块拉手，然后一起去春游。
是你是坐那个前桌还是？
我是坐前桌嘛，
就让他永远都能看到你。
不，他永远就是小学的男生比较欠，他总要捅咕你。
我、哦、小时候就捅了，
不是，就比如瞪瞪你头发呀、啊、这种小学的男生我都很讨厌、
哦、
然后春游秋游的时候同学们就会特意的让你俩站到一块换位置什么的，因为男生一对女生一对要手拉手一起走、
哎、呦呦呦呦，
然后同学们就会换位置，然后就让你俩手拉手。
嗯，
对，这种
我发现那个女生是成熟的比男生早，像我儿子
妈妈男生也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男生给我甩了，是他告诉我他喜欢我们。
这男孩打小就这么有眼光吗？
是因为他跟我说我喜欢，对不起，我喜欢上咱们班的那个谁谁谁了，
嗯、
我要跟他谈恋爱了、
啊，
就很明确的呀，我要跟你谈恋爱，跟他谈恋爱，这都是小男孩提的。
我的、啊，
你开玩笑，小男孩
不懂。原来你是一个被动的人，我真没看出来。
不，因为我觉得，因为我
你没挽留一下吗？你说我要。不活了，老子不活了、
哦、我当时他们给我洗脑，就是说都是那个女生的错，那个女生勾引他
的。我操，你们小学就这么复杂二年级啊？
所以你不要低估小孩子，小孩子什么都懂的、
嗯、
你知道我当时，你知道我们怎么约会吗？小学的时候、
嗯、
因为我是班里的卫生委员，他就举手说老师他也要当卫生委员，因为一个班可以有两个人、
嗯、
然后他跟我说那个你什么都不用干，我干就可以了，你坐着，然后每天
中午打小就舔狗舔你是吗？
每天中午他跟我说我们都提前半个小时从家里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学校周边一起拉手一起玩了、
哎、
逛一逛、
啊、
他就拉着我逛小卖部啊什么的，然后尤其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那个天台、
嗯、
然后有那个大的鸟笼，里面有很多鹦鹉、
嗯、
然后有一些游乐设施滑梯什么的，他每天中午俩天半个小时要一起出去玩、
嗯、
然后有一次我妈觉得很奇怪，我妈问我干嘛去，中午就走，我说我们那个卫生委员开会，我妈说我不信，我他要给那谁就是那个男孩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们俩都是卫生委员，然后他就给那个男孩的家里打电话，然后那个男孩的爷爷接，那男孩接了，他就说我们家那谁谁谁说中午卫生委员开会是吗？那小男孩说是的阿姨。然后
卫生委员有什么可开会的？
因为我妈
扫地就完了、啊、
我心想你能明白吗？小学二年级的小孩就会撒谎了，然后包庇女同学、
哎、
我心想妈我就是跟他去约会，你问他。
这个心眼多也是分人，我觉得。
所以就是你千万不要相信小学的男生什么都不懂。那个男孩到我小学六年级毕业，至少在我们班处了四个对象。
还是分人。我小时候，我儿子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有女生追着他说：“你是我男神。”但是我儿子到现在对女的就傻逼，都是这态度，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儿子啊没有碰上合适的、
嗯，
我什么都没有做，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只是在班里。大家就是因为小学一二年级他们就会问你觉得班里谁长得比较帅、
嗯、
我就说我觉得他长得比较帅，从此这个消息就传开了，然后那个第二天呢就主动要求坐到了我后面，然后
你们这说换座就换座啊，
就跟老师说嘛、
啊、老师也
小学生
同意啊，
小学生老师一般就同意，
嗯，
呵呵，然后就是所以你永远不要低估小，我那个时候才是那是零几年对不对、
嗯、
零几年的小男生小女生小时就懂这些，你为什么觉得现在的小孩不懂啊？
但是我觉得森森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像森森这个在东北长大还是大院的，应该
森森
这方面启蒙比较晚吧、
这个、
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正常的人，
对啊，
跟舅舅就完全不一样。
对、
啊，怎么讲呢、
哦？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为什么跟那个小男孩会在一起，因为那个小男孩的爷爷是校长的亲戚。
你从小就开始这个。
不是
攀岩附势、啊、
是因为有一次我俩就有的上课打铃你要回去，那我俩在外面玩回去就有点晚，然后那个他然后有一次就碰见了校长，然后校长就跟他问他你干嘛呢、
嗯、
他说那个爷爷我
跟您那个
玩一下吧、
啊、孙媳妇儿这忙着呢啊，
然后校长就会领我们回去跟老师说那个这边没事啊，那个刚才我找他俩谈话来着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简直太酷了吧，
包屁
你能理解吗？你就会觉得跟他在一块简直太酷了、嗯、打铃不用回班对不对、
哎、要不你学习不好，那我们听森森说说吧
虽然现在讲可能比较搞笑，但是我小时候长得还是挺好的、
嗯、现在长得也还行，现在爱否的出镜都靠你，
但是就是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我觉得
对吧，我觉得大部分男生还是
就是
启蒙比较晚，
没有说明确说我喜欢，只是觉得大家一起玩觉得挺开心的，
嗯，
但是班里有女生她们就经常讨论这个嘛，
嗯，
但是 就说实话还是太小了，我觉得太小了，所以不是那么太那什么的、
嗯、
然后初中的时候哎呀不行啊，我女朋友听这个播客怎么办呢
都过去了怕啥的、啊、
不行
小学的就是初中的恋爱也
怕
呀、啊、
害怕但是、其实哎呀哎呦我高中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因为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反应过来的话可能比较畸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比较抑郁，就是然后当时他对我比较好吧，反正就被错觉击中了吧，感觉哎他救了我命之类的，但是后来
属于感动型人，
对，但是后来就是吧就没办法，我比较菜学习比较差，人家学习比较好，别耽误人前程对吧，我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一个特别特别反应慢的一个直男了，尤其是大学的时候我遇到过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工科的嘛，
嗯，
然后我会学高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外语系的外语学院的女生，
那应该长得不错，
因为当时我在社团 cos 社团，
我去，真没看出来你是 cos 社团的啊！
哎呀，待会儿给你看看照片，那年轻的时候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说，我过来陪你上课什么之类的吧，
哎、
我当时一直。坚定地认为这孩子肯定想上高数课
你太值了，我觉得啊，
我就说那你来吧，然后他就来了，然后还化个妆，我说上高数课不用化妆我们这全是男的不看这个，可能后来我反应过来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说大二的时候晚上出去吃饭喝酒，他说我酒量行，我说那我虽然我酒量不行，但是我得说我酒量行，然后我们就喝，然后最后结果我是吧反正也不能喝一瓶就不行了，然后他说那怎么整啊，我当时很坚决，没事我能回寝室我回去了，
人都问的这么明了怎么整，你说你这回答真是不太
要面，我说不行我绝对能回去，你别你看我自己回去，然后回去我就睡着了，我室友还问我
真回去了
啊，我室友还问我这喝多少喝成这样反正后来就是吧就
老王遇上过、这个、
错过了好多，
老王遇上过这个女生主动的情况吗？
没有
都是你主动，
我不懂，我开智的比较晚主要是虽然性启蒙比较早但开智比较晚啊，属于
这
个笨鸟也没有先飞的那种，
就光看电视说哎呀我这下半身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对
呀、
啊、怎么这个手
不明白啊，
对这个一阵这个热胀呢，然后伴随一股暖流之后就困困的、
啊、我觉得真是电视影响，我能明显的记得我们小学的同学为什么大家都懂，是因为那时候电视上放情深深雨蒙蒙，然后就我清楚的记得这些片子，然后包括还珠格格、
嗯、
就以至于大家清楚的知道拉手谈恋爱、
嗯、
亲嘴儿、
嗯、
就是小学大家就都知道的、
嗯、
所以我就清楚的就我们都很清楚、
嗯、
然后但是你知道
所以还是分看什么，你看我儿子现在就看蜘蛛侠，天天给我念叨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那个
然后你知道但是我当时我记得我小学有一个女同学因为喜欢我当时那个小学的男朋友，然后就去告诉了我妈，因为家长要接你，跟我妈说我跟那个小男孩搞对象我妈说啊你现在小学生真有意思，小孩懂什么呀
、就是、
什么搞对象
啊、就是、
我心想我妈真是不知道我们俩中午就是亲嘴的事儿，你知道吗
我去啊，你行吧行吧， 反正
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家长对孩子性启蒙在这个时代你真的要早一点告诉孩子如何保护好自己、
嗯、
因为好在我妈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人、
嗯、
所以我基本上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就有给我讲过这个问题、
嗯、
对因为我是女生嘛、
嗯、
你牵扯到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
嗯、
所以我妈就很早跟我讲得很清楚、
嗯、
但所以我觉得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刚上小学啊什么都不懂就不用跟他普及我觉得该普及的、
嗯、
尤其是女生的家长就是要
普及的也不是很对以致你现在都快三十了说这不到两个小时就是不正常的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普及的有点极端了、嗯、你知道吗
普及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嗯、对, 对,
对,
对
就是还是
女孩跟男孩还是不一样嘛像我儿子我觉得就不用普及、
嗯、
因为我儿子还处于一个比较中二的阶段就天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看动画片啊
对
如果学校允许的话他完全敢穿一身迈尔斯的服装就去上学去你知道吧啊戴一头套穿一身紧身的衣服他觉得那样巨帅你知道吗
我大学的时候
你大学就那样我操我去我现在你看出来吗
谁没年轻过参加过
我去、啊、
你这个发型好像村长、
啊、我没好意思说啊森森给我们展现了一张照片的大学时候 cos 的这个场景啊大概不知道是哪个动漫人物啊一头黄发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揪啊呵呵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聊了这么多呢基本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就差不多说到这儿了今天我们回顾了很多小时候的场景啊包括看的动画片啊看的书啊玩的游戏啊看的娱乐设施啊包括电视剧啊一些性启蒙的知识啊其实我们是有说回来最早的那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怀念什么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怀念小时候那个无拘无束的自己那个可以不顾一切放肆追梦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希望不管怎样每个人都能保持一份童心吧希望鸟山明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不论多大岁数的时候你都能在心里泛起一阵温暖的涟漪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告诉再次感谢来自爱否的森森光临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有机会能再跟爱否的朋友们再相聚然后感谢老王感谢真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